周末，财政部长耶伦在一场电视专访里面说，自从矽谷银行的倒闭事件之后，银行信贷收紧的状况正在浮现，预计未来还会收得更紧，这个可能取代美联储需要实施的进一步加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节目里面，财政部长耶伦就上个月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论。耶伦表示，在当前这种环境下，银行业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因为在这一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系统的借贷标准有所收紧，未来可能会收得更紧。加州的矽谷银行上个月突然破产，成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紧接着，纽约的签名银行亦倒闭，成为近期的第二宗大银行倒闭事件。这一系列倒闭事件导致银行存款外流，让整个银行业出现动荡。耶伦周末话俾 CNN 听，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我认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已经压制了因为那些银行的倒闭而产生的系统性威胁。他补充说，这个将导致经济中的信贷受到限制，并可能取代美联储需要实施的进一步加息。但耶伦亦说，他还没有看到这一领域有任何足够戏剧性或足够强大的事件来改变他对经济前景的预测。因此，他认为前景仍然是温和的增长，伴随通货膨胀率下降，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另一方面，当被问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会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耶伦表示，制裁和出口管制迫使俄罗斯求助于伊朗和北韩的军事装备和物资，美国正在采取行动压制这种逃避制裁的行为。而当我们使用与美元来作用相关的金融制裁的时候，确实会存在一种风险，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不过，由于美元具有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包括美国国债的支持的独特属性，耶伦表示，中俄等国要想做到取代美元并不容易。而且我们还未看到任何其他国家拥有基本的机构基础设施，令其货币能够好像美元那样为世界服务。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日已经完成越南的访问。他在访问期间说，美国希望正式升级和越南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分析指出，美国此举旨在寻求和那些审慎对待中共海外扩张的亚洲国家建立更深层的关系，以释放警示信号。下面请听报道。4月14号到16号，国务卿布林肯在越南访问期间已经会晤越南总理范明政、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并庆祝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布林肯作为国务卿首次访问越南，正值美中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之际，美国之前一直在度联合盟友压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霸凌和渗透。布林肯星期六在河内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美国将指示团队与越南官员就深化两国长达10年全面伙伴关系进行谈判。布林肯说，美国正在度最终确定将第三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转移到越南，这个是美国和越南不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自2016年以来，在这一伙伴关系下，美国已经向越南提供了24艘巡逻艇和其他设备。布林肯说，我不想代表我们的越南同行讲话，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是提升我们现有伙伴关系的好时机，亦是美国和越南关系走向更远的好时机。另一方面，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见布林肯的时候说，越南欢迎美国支持越南和东盟各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共同关切，同时他接受了到美国访问的邀请，并且邀请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去年拜登政府开始推动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更广泛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因为越南担心美国和越南立即升级双边关系会刺激中共，因此两国目前仍然维持在全面伙伴关系的层面。星期日，七大工业国集团在日本集访的能源会议结束之后，承诺将更快地停用化石燃料，并呼吁其他国家起而效尤。但尽管这样，七大工业国集团并未就结束使用化石燃料的最后期限达成共识。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日本北部城市集访举行了两日的会谈之后，G7 的气候和环境部长誓言要加速逐步淘汰未加装碳捕捉以及碳储存装置的化石燃料，以便最迟到2050年实现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并呼吁其他国家和七国集团一起采取同样的行动。成员国在公布里面说，我们将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并承诺到2030年之前共同将海上风机的装置用量提高至158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置机用量增加到1800万千瓦以上，这个等同于 G7 的海上风电发电量增加6倍，太阳能发电量增加2倍。但 G7 除了去年承诺到2035年大致上停止电力部门使用化石燃料之外，没有提出新的事情表。外界认为这个可能反映七大工业国集团在气候行动和能源安全之间的平衡存在严重分歧，比如主办国日本就带头反对会议所讨论的最雄心勃勃的提案。据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帕尼尔·鲁纳歇表示，使用逐步淘汰的措辞仍然是20国集团和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第28次缔约方会议峰会之前向前迈出的有力一步。而美国和法国提出新的目标，即在这十年内结束 G7 电网中未加装碳捕捉以及碳储存装置的燃煤电厂。这种煤电没有采取措施抵消排放，但由于全球能源供应仍然受到乌克兰战争的挤压，这项目标目前遭到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反对。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直指中共正在破坏国际秩序。在这个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16号说会力促欧洲联盟与印尼达成贸易协议，减少德国对中国关键原物料的依赖。下面请听报道。据德国媒体每日镜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出席16号到18号于日本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前，先行出访中国和南韩。他14号在北京和中共外长秦刚会面的时候，就当面提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并示警台海军事态势升高的危险性，强调欧洲不接受片面，尤其是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结束中国行程之后，贝尔伯克15号前往南韩会晤韩国外长朴振。贝尔伯克在会后记者会上重申自己在中国提出的批评，并直言中国近几年发生重大变化，而中共正想尽办法订定自己的规则，还干预国际秩序。贝尔伯克还说，德国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因为印太是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区域。在这个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16号说他会力促欧洲联盟与印尼达成贸易协议， 作为德国减少对中国关键原物料依赖所做的其中一项努力。美联社报道说，在一年一度的汉诺威贸易博览会开幕式上，塞尔茨话俾印尼总统佐科威听，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印尼和拥有27个成员的欧盟间达成贸易协议，将创造出一个7亿人口的经济区。塞尔茨表示，他亦对欧盟和南美诸国的南方共同市场，以及与墨西哥、澳洲、肯尼亚和印度等国的谈判抱持乐观。他说这类协议有助各国减少对特定市场的依赖。德国特别担心变得过于依赖中国，尤其涉及迈向数字化和转型为零碳经济所需的关键商品。塞尔茨说，稀土、铜、镍等原材料通常不在中国开采，而是在印尼、智利或者是非洲纳米比亚等国，但我们当前却从中国入口很多这类商品，这点必须要有所改变。七国集团 G7 外长他们于4月16号齐聚日本，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中关系将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对本台点出欧中关系的演变是在于美国有很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下面请听报道。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于4月16号到18号在日本举行，讨论包括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途径、抗衡中共对台湾的进逼和威胁，以及推动北韩重返无核化谈判等。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明确了欧中之间未来存在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三种关系。博雷利说，欧中关系将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包括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对本台分析说，欧洲和中共的关系要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来切割，没办法并案讨论。他认为贸易方面双方仍然互相依赖，热络互动，就好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取得了160架空中巴士的订单，而中国航空业其实也急需这批港体客机。而在军事上，欧中就会相对采取保守，淡化冲突，亦就是会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究竟欧中关系会怎样演变呢？张延廷将军说，咁睇美国怎样去介入、去主导，因为美国的主导性是很强的，美国有军事上的主导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框在那边了。美国有很强大的军事上的影响力，在欧洲驻军80000多人，和英国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所以美国在军事上、在区域安全上的主导性是非常强的。那想要将这个军事上的因素排除，完全不可能，所以就变成经济上互相依赖热络，军事上会有潜在的较劲。另外 G7 会议的另一大重要议题是乌克兰问题。中共声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奉行中立立场，但美国认为中共实际上借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和孤立俄罗斯的同时，向莫斯科提供政治、舆论和经济支持。星期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共防长李尚福，仲自爆俄罗斯和中共的广泛关系，包括军事合作。一名基辅官员上个星期五说，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使用的俄罗斯武器中发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部件。张延廷将军认为，中共对俄罗斯有没有军事支持，这个灰色地带领域非常广泛，没办法完全切割。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